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期节目由 ASUS 赞助播出。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台笔电，是这款新版的 ROG Zephyrus G16 笔电。那有在注意电竞笔电的人呢，一定都知道 ROG 的这个 Zephyrus 西风之神系列的笔电。那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西风之神笔电的爱用者。那我会很喜欢西风之神这系列的笔电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兼顾了好看又轻薄的外观以及高效。哦，那通常呢，就是我会想要一台就是很高效的笔电嘛，但是通常这种很高效的电竞笔电呢，他们的外观都不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又很笨重这样。那西风之神系列笔电呢，是真的非常的高效，但同时呢，真的是外观很轻薄又很潮哦。那今天要介绍这台 Zephyrus G16 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西风之神系列笔电的巅峰之作，到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它首先它外观真的是超好看，超级有质感。我当时我打开箱子，我拿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立刻感觉到，哇，这台笔电有够高级。因为它整台笔电是这个钛金属做的，然后它背后还有一个 slash 的动态灯效，就是一条斜线的灯这样。那你打开笔电之后呢，这个斜线灯就会亮，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的亮法，我觉得看起来超酷，超有科技感。然后它真的是非常的轻薄哦，它的厚度只有 1.49 公分，然后它的这个重量呢只有 1.85 公斤，所以说你带到星巴克去工作呢，你不但没有很大的负担，而且它好看的外观呢也不会让你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在效能的部分呢， Zephyrus G16 也真的是非常的高效。 CPU 的部分呢，他们是搭载了这个 Intel 最新版的 Core Ultra 9 185H 的 CPU， 然后显卡的部分呢，你最高可以搭载到这个 NVIDIA GeForce RTX 4090的 Laptop GPU， 所以说基本上剪片玩游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在 AI 运算这边呢，也是非常的强啊，我试跑了很多的模型，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测试的 Stable Diffusion， 那我会可以跑得到最大的这个 SDXL 模型，然后生成一张图片呢，只需要大概十几秒左右，十秒出头这样。然后我也有跑这个 Whisper， 也就是这个 OpenAI 的语音转文字的模型。那我跑他们的 Large V2， 也就是他们最大的Whisper 模型呢，一个小时的音档，差不多12分钟就可以翻完了。那这边当然啦，我也是有用一些这个软体的加速，我并不是用这个最慢的 Whisper 跟 SDXL 的 implementation 这样。那除了这两个模型呢，这个你也是可以跑 NVIDIA 最近出的这个 Chat with RTX 的应用程式。那这个应用程式基本上就是一个 LLM 加 RAG 的应用程式，它就是会在你的电脑上面装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然后你可以在离线的情况之下呢，用这个应用程式让大型语言模型帮你解读你的资料，不管你是 PDF 还是 TXT 还是 Word 档什么资料都可以。那这个 Zephyrus G16 呢，使用 Chat with RTX 的时候，然后选择这个 Llama 13B 的模型呢，它还是可以跑得非常快非常顺哦。那如果你在找的是一台轻薄好看然后又非常高效的笔电的话，我真的很建议你参考 Zephyrus G16 这台笔电。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他们门市预约赏机，你真的拿起来看一下，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它真的非常的有质感，然后跑这些 AI 模型，跑这些游戏跟剪片软体也都跑得非常快。那同时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优惠的资讯，他们现在华硕教育商店呢有学生老师的独家优惠，然后你们如果申请这个优惠的话，你还可以再送500块的购物金哦。心动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去看一下这台笔电，然后去这个华硕教育商店呢注册一下。本期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华硕的赞助。那这个礼拜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礼拜，有很多科技新闻可以聊我觉得最大的四件就我看来，至少我有在追踪的四件，就是第一个是美国政府要把 TikTok 给 ban 掉，再来呢就是 SpaceX 进行了他们的星舰的第三次试飞Starship 的 IFT3，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也有拍影片讲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叫做 Devon 的First AI Software Engineer 的出现有史以来第一个全自动的 AI 软体工程师出来了。好，那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一间叫做 Figure AI 的机器人公司呢，他们公布了他们机器人的最新进度 然后这次呢，他们是有跟这个 OpenAI 合作，一起做出这个机器人这样。那这四件事呢，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可以单独聊一集，因为他们都这些都是水很深的事情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就比较 focus 在后面这三件就好，好，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分析的很深入啊，但是我们就主要讲这三件。那 TikTok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因为说真的，这个 TikTok 的新闻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牵扯到美国政治。那我自己对于美国政治呢，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说这边就不来误导大家了。好好，但我觉得很快的还是讲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说真的，我是蛮百感交集的。就是一方面 TikTok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产品，它的演算法是我们前所未见的，真的在这之前真的很少有社群媒体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抓住你这个人的喜好，然后可以长时间的让你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给你会想看的内容。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觉得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啦。但你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个社群媒体的产品，它非常的强，然后靠着它这个优秀的演算法，它带起了一整波短影音的革命。这真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革命哦。那一样就是这个改变的方向是好还是坏，这个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它确实改变了世界，一般大众使用社群媒体的方式彻底的改变了，整个创作者的生态系也大幅的改变了，大家都多了这种新的创作的形态，然后整个音乐产业啊，广告业啊，真的都是因为 TikTok 而完全的变得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大家发行音乐然后推广自己音乐的方式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像这个台湾有个歌手叫做派伟俊，对吧？Patrick， 他好像是最近比较爆红的一个歌手。哦，那就我所知啦，我对他没有很熟，但就我所知，他就是最近是靠着这个短音爆红的。哦，就是他那个半夜走在烟季节的路那首歌。哦，他就是完全就是学那个 Charlie Puth， 他推广音乐的方式就是拍短音介绍他自己制作音乐的整个过程这样。那假设今天没有短音，我没有要否认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办法这么快的爆红这样。好，那同时你也可能会说，就是他是在 Reels 上面爆红啊，那 Reels 又不是 TikTok。 对啦，没错，但是说真的，没有 TikTok 带起这波短音的革命， Reels 也不会存在啦。好， IG 就还是 IG， 就是还是图片这样。那在广告业这边呢，真的是品牌接触使用者的方式已经真的是大幅的改变了，短影音就是一级战场了。好，那讲了这么多，我想讲的其实就是我觉得 TikTok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社群媒体的软体这样。那但同一时间呢，我又觉得就是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它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啊，真的是蛮让人担心的。哦，那美国人比较在讲的这个美国国民的资安，哦，然后还有他们这个干扰选情或是操纵舆论的这个情况啊，我个人自己觉得这个都是合理的担忧。哦，真的是确实蛮值得担忧的，尤其在美国 TikTok 是一个超过 1.5 亿人在用的 app。 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TikTok 的这些国安威胁啊，对于台湾也是有一点的。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像没有在讲这件事情。哦，台湾人讲到这个 TikTok 的事件呢，都是讲美国的 TikTok。哦，都没有讲到我们台湾也有一些人在用 TikTok 这件事。那我个人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啊，这个舆论操控跟这个资安呢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没有像美国这么大啦。哦，因为在台湾这个 TikTok 还不是最主流的一个App， 最主流的社群媒体。而且就我们这次大选的结果来看呢，就是中共如果有在操纵舆论的话，那应该是操纵蛮失败的。好，我这边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那我觉得这些担忧呢，可能等到这些目前的 TikTok 使用者他们长比较大了之后，会是比较大的一个担忧。但是目前我觉得还好。目前我自己比较怕的是一些不该用 TikTok 的人用 TikTok。好，那这边当然是我自己比较天马行空的顾虑，我没有听到有人真的是调查过这件事情。哦，但是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你要给他麦克风跟相机的权限。哦，那假设今天 我说假设哦，这完全是假设，就假设今天我们台湾有一个军官，高层的军官哦，他手机里面有 TikTok 这个 app， 那当然他进军营的时候他要开启那个，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军营里面都有一个封锁你的相机的这个软体嘛，哦，那他要开启那个软体，但是那个相机不会，那个软体不会封锁你的麦克风权限，哦，封锁了你就不能讲电话了嘛，当然不可能封锁。那假设今天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他们跟这个中国政府有非常密切的来往的话，哦，中国政府可能真的有机会透过 TikTok，轻而易举的偷到台湾的军事机密。那这件事呢，我真的觉得技术上 TikTok 是绝对可以做到的。然后确实呢，就我记得我之前在军营的时候，我也是有看到那里面的军人呢，虽然说他们都是比较小的，可能班长啊、连长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可以看到他们手机里面有这个 TikTok 的 app，然后有些人也是有抖音的 app， 所以说这真的就是我的一个顾虑这样。好，那从我也要重申一次，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根据或者是任何的证据说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技术上是可行的。所以说啊， TikTok 这个 app 真的是一方面呢，它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 app，很厉害很厉害的演算法，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国安的威胁，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蛮百感交集的。好，那一不小心呢， TikTok 也是聊了有点太久了，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好，那正题这边就剩下三件事情可以聊嘛，就是Devon 还有这个SpaceX 的火箭，它的 Starship， 然后还有这个Figure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先从 Devon 开始好了。那上礼拜呢，有一间叫做 Cognition 的新创公司，他们做出了一个号称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AI 的软体工程师，The first AI software engineer 的产品，他们把它称作 Devon。 那这个 Devon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可以帮你写程式的 AI，它可以帮你从零到一写出一个软体，或者是帮你在现有的软体里面增加一个新的 feature， 或者是帮你 debug 你现在目前的程式，这样反正基本上一个 junior software engineer 他可以做到 要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到这样。那这个 Cognition 呢，他们有拍一些 Devon 的 demo 影片，然后把这些影片放在 X 上面，那他们立刻就爆红了。那 Devon 这个工具呢，它跟其他我们原本知道的这些 AI 写code工具，像是这个 GitHub Copilot， 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 Devon 它是一个 agent。那一个 agent 通常有三项特别的能力，是一般的这种大型语言，一般这种接话的大型语言模型是没有的。这三项能力呢，分别是计划、执行跟这个工具使用的能力。好，那计划的能力呢，就是他会把你给他的这个任务先拆解成小小很多小的子任务，然后再把这个子任务转化再拆解成很多需要执行的具体步骤，然后把整个 plan 给列出来，先执行哪一个再执行哪一个，然后再来他也会实际的去执行这些步骤，然后根据这个步骤执行出来的结果再去调整他的计划。好，那工具使用呢，就是指说这些 agent 他们有可以使用一些外部工具的能力。好，那这三项特质对于 Devon 来说呢，就是首先在工具这边，这个 Devon 呢有跟其他一般软体工程师一样可以使用的工具，就是最主要的三个，包括这个 IDE，也就是这个整合开发环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他写 code 的地方，他 code 的这个编辑器。好，那当然除了就是编辑 code 以外 ，IDE 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啊。那这些就先不要多讲。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终端机，或者是我们英文把它称作 terminal 或者是 CMD 这样。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直接跟你的电脑系统做沟通，直接给对你的电脑系统下指令的一个界面。那最后呢，这个 Devon 还有自己的浏览器可以使用。好，那这三个东西，浏览器、终端机，然后还有 IDE， 基本上就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在开发的时候需要用的三个最主要工具。那这三个工具呢 ，Devon 都有，都会使用。好，那除了工具以外，我另外讲了两个，就是计划能力跟这个执行的能力嘛。那这边我觉得我就直接带大家走过一遍他们其中一个 demo 的过程，大家会比较容易了解。那其中一个 demo 是这样，就是 Cognition 的工程师呢，他发现说他在一个数学的函数库里面发现说，哎，你每次你要执行某一项 特定的数学运算的时候呢，他给出来的答案都是错的。那这个工程师呢，就把这个函式库，也就是这个 GitHub 上面的 repository， 然后贴给 Devin， 然后跟 Devin 说：“哎，我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那他全部都是用英文说，都是很白话的把这件事情讲完啊、就是给他一个例子，这样就比如说我 plug in 什么什么数字，然后我得到什么什么数字，但不应该是这个数字，这样啊、就非常白话的跟 Devin 说。那 Devin 呢，他就开始立刻做计划，他就开始列出说，诶，第一个步骤我要先把这整个函式库的 documentation 都读完，第二个步骤呢，我要在我的电脑上面把这个函式库下载下来然后跑一次，然后第三个步骤呢，我要重现这个使用者说的问题，然后第四步骤呢，叭叭叭叭叭，他就把这整个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然后列出来之后呢，他就一项一项开始执行，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 Devin 呢，在他的终端机把这个 GitHub repo 给 clone 下来，就是把这个函式库下载到他的电脑里面的概念，这样，然后开始就是把这些 code 在 IDE 里面打开，然后实际的去执行这些 code， 然后根据使用者提的这个例子呢，去尝试重现这个问题，然后重现出来了之后呢，他又开始做了debugging 的计划，就是他会先思考说，哎，这个问题呢，很可能是这个函式库呢，他在做某一些数学操作的时候，他不该四舍五入的时候四舍五入了，那这算是 Devin 很多假说中的其中一个假说啦，然后可能是最有可能的假说，这样。好，那 Devin 就根据这个假说呢，又列出了一些就是实际要执行的步骤去来验证这个假说。那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到他的 IDE 里面，然后在这个函式库的 code 里面加上很多行 print statement。我们所谓的 print statement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变数的值给印出来的，给秀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指令，这样。然后他就在这些数学运算的过程中呢，插入很多这些 print statement， 把这个运算过程的很多中间产物给印出来，看是哪一个步骤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不该出现的四舍五入，然后改完了 code 之后，他再执行一次 code， 然后再看那个 code 的 output， 再来决定说，哦，应该是哪里要改，哪里出问题，然后再回去实际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把这个不应该用整数的 function 换掉之类的。那在那之后呢， Devin 又再跑一次整个函式库，然后确保这个问题已经被消除了，然后同时也跑一些其他的测试，确保他这样子修改 code 不会影响到这个函式库其他的运算。那到这边呢，Devin 基本上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然后使用的就是他优秀的这个计划还有这个执行还有工具使用的能力。然后整个过程之中哦，工程师完全都不用动手，他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就看这个，甚至你不用看，你就去做其他事情，然后你等到 Devin 结束之后，你再过来看 Devin 的结果看他结果就好，然后结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他整个过程中做的所有事情。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demo， 就是比如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叫 Devin 使用一个叫做 Qlora 的方式去 fine tune 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好，就是他们就下了一个蛮有噱头的一句话，就是说，哎，让你们看看一个 AI 来训练 AI 这样。那在过程中呢，这个 Devin 呢也碰到了这个 CUDA 的版本问题。好，那我相信你如果有自己在玩 AI 不管是训练还是使用 AI， 自己在碰这些 code 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CUDA 版本问题是蛮常出现的一件事情，然后是也是蛮我觉得蛮棘手的一件事。但是这个 Devin 呢，也是自己把这个版本问题给解决掉了，自己去不管是靠浏览器还是靠这个他的 repo 里面的这些 documentation 也好，就想办法把这所有相容的版本都找出来，然后把不相容的给重装一遍，这样。好，那甚至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cognition 的工程师呢，他就丢给 Devin 一个部落格文章，甚至不是丢给他一些 GitHub repo 还是什么，就是一个部落格文章的连结，然后跟他说，诶 Devin， 你可以帮我把这个部落格文章里面写到的技术给实际重现出来吗？那想当然呢， Devin 又是不靠人类任何一点帮助就把这个部落格文章的技术给重现出来了。所以这个 Devin 啊，我觉得他爆红有理，然后他号称是世界第一个 AI 的软体工程师，我觉得也不算是噱头他们真的就是一个 AI 的软体工程师。但说真的，他其实还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软体工程师，当然他们 demo 的内容呢他都是做得非常好，但他们这些是 cherry pick 的结果嘛，他们失败的东西不可能拿出来 demo。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有说有一个 benchmark 专门在测这个 AI 的写扣能力，叫做 SWE Bench、SWE 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 Bench 这样。那这个 SWE Bench 呢，它里面包含的题目就是实际你在 GitHub 上面会找到的这些、GitHub Issues、这些开源专案的里面的 Issues 这样。那这个 Devin 呢，在完全没有任何人类协助的状况之下，它可以解决 13.86% 的 Issues。好，那听起来好像其实还是没有很高。好，一个 junior software engineer 可能可以解到40-50% 之类的，或是你给他更多时间的话，他可能会解得更多之类的。我不确定。好，他们好像没有拿真人测试过这个 SWE Bench。好，但反正 13.86 听起来没有很高嘛。但是呢，在 Devin 之前啊，我们最强的 AI 的成绩是 4.8%， 然后是 Claude 2。好，4.8% 跟 13.86 真的是差了好几个等级啊。但说真的，这个 benchmark 的成绩啊，我觉得看看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是有点奇怪啊，到底为什么在 Devin 之后的第二名竟然是 Claude 2， 然后他的成绩是 4.8%， 然后为什么 GPT-4 他上面写的成绩是 1.74%， 为什么 GPT-4 比 Claude 2还烂，这完全不合理啊。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他这边的成绩有分 assisted 跟 unassisted、就是 有人类帮助跟没人类帮助，那 Claude 2是有人类帮助的才 4.8%、这个我很确定，但是这个 GPT-4 呢、他的成绩应该是没有人类帮助的。那假设他有人类帮助，搞不好我不好 7%-8%、可能就有点接近 Devin 了。那 Devin 这边当然是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尤其是很多、软体工程师呢开始感到非常焦虑、或者是资工系的学生呢、都在讲说要转系、那除了这些比较焦虑的人口以外，还有另外一派是觉得、这个 Devin 根本就没什么、然后就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屁用这样。那这边我们待会儿再来讲，我们先来讲讲 Cognition 这间公司。那 Cognition 这间公司呢，其实只是一间成立不到两个月只有10个员工的超新超小新创。那虽然说他们只有10个员工，但这个10员工基本上组成了一个全明星阵容、他们10个员工加起来就有10张这个资讯奥林匹亚金牌、这个资讯奥林匹亚就是一个 competitive coding 的一个比赛、就是一个、比写程式的奥林匹亚。尤其是他们的 CEO 呢、这个今年27岁的 Scott Wu， 他更是这个 competitive programming， 也就是这个、写程式比赛界的传奇、大家都是觉得他是神人一个、为什么就是天生下来写 code 就是超强的那种人。甚至有人在开玩笑说这个 Devin 呢背后就是 Scott Wu 在帮大家写 code 而已，因为他写 code 真的太快了。那同时呢， Cognition 虽然说才成立两个月，但他们已经募到了$21 million美金的这个资金、主要是来自这个 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人，像是这个、VC 界很有名的这个 Elad Gil 之类的。所以 Cognition 这间公司啊，现在真的是走路有风啊、太厉害了。他们才成立两个月，然后只有10个员工，但他们10个员工全部都是一些血扣怪物，然后他们产品才刚出来立刻就在全世界爆红，然后还获得了还募到了这个、2100万美金的资金、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当然他们并没有公布任何关于这个 Devin 他背后运作原理的细节、他产品背后的技术的细节他们没有讲任何东西。不过只要你是追踪这个 AI 领域，尤其是你有在看 Agent 领域够久的人，你就会知道它就是一个 GPT-4 Wrapper 的产品、大概就是这样。好，就是在这个 GPT-4 外面再包一层这个 agent 的东西，然后给这个 GPT-4 一些可以call 的 API、就是这个command line browser IDE 的 API。 我有 95% 的信心这个 Devin 就是这样运作的。好，那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信心呢？首先它里面有个大型语言模型，这个非常确定嘛。然后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模型，因为你才出来两个月的一间公司，你不要跟我讲你可以 train 什么大型语言模型出来，不可能，你一定是用 GPT-4 的这个 API。 好，那为什么是 GPT-4 呢？因为 GPT-4 现在是写 code 最强的模型。好，就我的理解来说是这样。有人说现在换成了这个Claude 3 的 Opus。 好，但 Opus 上上礼拜才出来、Devin 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发了，所以一定是 GPT-4。 然后他们选 GPT-4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GPT-4 有很好的 function calling。 我们说 function calling 就是说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啊，它会 使用 API， 它会使用一些外部的 API 工具。那 Devin 会需要这个功能呢？想当然，就是因为他们要使用一些外部工具，包括浏览器 IDE 跟这个Command Line， 对吧？这个终端机嘛。好，那我们再很完整的讲一下这个 Devin 背后的这些不同的 Component 好了。好，首先第一个就是 GPT-4 的 API， 好，然后是有 Function Calling 的这个 API。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个类似 LangChain 的一种 AI Agent 的工具。这个 Agent 的工具呢，基本上就是让这个 GPT-4 可以一直接自己的话，然后可以不断的把这个任务给推进下去这样。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Devin 用得到的每一个工具都有一个自己的 API、哦、这个 Command Line Browser IDE 都有自己的 API， 基本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 Devin 最厉害的这些部分，就是包括他做出来的这些计划，然后他写的这些 code、哦、这些部分呢全部都是由 GPT-4 负责的、哦、就是 GPT-4 脑袋的内容这样、哦、他只是把这个 GPT-4 给 GPT-4 一些工具，然后用这个 Agent 的框架呢硬逼 GPT-4 一步一步思考，一步一步去、拆解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今天你问这个 Devin 一个问题，他实际在做的事情是这样，就是他先使用 GPT-4 把你的问题吃进来，然后根据你的问题先去产生 一个 plan、一些步骤。那这根据这个步骤呢，步骤一他要执行的时候呢、他就让 GPT-4 产生一个、可能 JSON 的 data structure、那个这 JSON 的 data structure 就是拿来 call API 的、一种资料形态。好，那比如说它第一个步骤是这个要在 CMD 里面、clone 这个 GitHub repo 下来，就是一个 git 的指令嘛。那它的这个 JSON file 里面就有写说这个指令是什么，然后这个 JSON file 会实际拿去 call 这个、CMD 的 API， 然后在这个 CMD 里面加上这个指令。好，那这件事情就完成了。那它每一件事情都一样哦、他要用 browser， 就是用 browser API， 然后一样就是这个 GPT-4 在产生这些 JSON 的、API call， 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你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 JSON 也没有关系，反正你只要记住我刚刚讲的就好了。就是 就是 Devin 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会使用工具，然后会一步一步思考，一步一步拆解问题的 GPT-4， 就是这样。那针对 Devin 就是一个比较精致的 OpenAI Wrapper 这件事情呢、网络上有一些人就是拿这件事情在嘴 Devin， 就是他们会说啊，你就是一个 OpenAI Wrapper 而已、啊、运作原理这么简单、啊、跟 GPT-4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你的大脑就是 GPT-4 而已，那工程师有什么好怕的，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啊、那我在 X 上面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言论，我只能说我真的不懂他们的逻辑。就是一个产品它的原理单纯好懂，不代表它不强啊。我个人是觉得没错， Devin 就是一个 GPT-4 的大脑，但是它比 GPT-4 强太多了，因为它把 GPT-4 的智能发挥到很高的程度、哦、让它进行一步一步的拆解问题，让它使用外部工具，这些都是可以大幅提升 GPT-4 写code能力的一些 features。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不强呢？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些 haters 还算是比较少数，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呢都是被这个产品给惊艳到，然后尤其是工程师，这些软体工程师呢都说诶，我们要GG了，就是要失业了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软体工程师真的会GG吗？那接下来呢，这边当然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有别的意见好，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好，但不要因为意见不合就给我一星，好不好？我很伤心。好，那首先我想先讲的就是软体工程这个领域啊，它其实一直都在抽象化，意思就是说大家使用的这些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高层次、哦、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哦，哦并不是 AI 出现才变这样、哦、那一直以来的这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程式语言变得越来越高层，越来越简单、哦、像是现在我们有 Python 对不对， Python 就是已经非常接近自然语言的一个语言，那比起它呢、C 加加就是、复杂的蛮多，就比较下面那一层、哦、那更下面一层呢还有一些什么 assembly 之类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我们所谓 no code 的工具的出现、哦、这个 no code 的 这个趋势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嘛。那这个像是这个你现在要架一个网站呢，你不用懂 HTML、CSS、JavaScript， 你只要使用像是 Wix 或者是 WordPress，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网站了。所以说，软体工程的抽象化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程式语言越来越简单，No-code 工具越来越多，要写的 code 越来越少，这个一直都是这个时代的潮流这样。那在生成式 AI 出现之后呢，这个抽象化的进度是大幅的加速了。我们从这个 Python 这种语言呢，直接跳到了自然语言，直接用这个我们平时沟通的这个语言呢，英文、中文，好像应该主要是英文啦，当然还有其他语言，就可以直接写 code 了。这样，好像是之前呢，就算你 Python 已经很简单了，你要写一个贪吃蛇的游戏呢，你可能还是要去学一下基本的语法，然后这个 PyGame 的这个模组之类的。但现在呢，你只要跟 ChatGPT 说，请帮我写一个贪吃蛇的游戏，就直接写出来了。那甚至是 AI 刚出来的这几年呢，其实也到现在也是刚出来那几年，但是哇，这一两年感觉时间过好快。但反正在去年跟前年呢，可能大家写 code 的使用的这些 AI 模型呢，像是 GitHub Copilot 他们都是就是 auto complete 的那种写 code 工具，帮你写一个注释，他帮你把这个 function 给写出来。那像是 Devin 这种，我把它称作Agent 的写 code 工具，又是下一个时代了，就又会再把这个抽象化的进度又大幅提升一次。当然啦，这个 Devin 它是第一代的工具，之后它还会不断的迭代，越来越强，包括它的大脑会变强，然后它整个他们 team 的根据大家使用的状况，也会在不断的迭代他们产品这个 Agent 跟 API 的部分。但反正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用，而且会进步的非常快，因为现在所有热钱呢都在这边。你看这间公司才创立两个月，他们就募到了$2,100,000，这个热钱都往这边滚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前景究竟会变得如何，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要话题嘛。那我先讲结论啦，就是我觉得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前景呢绝对会变差。我指的职涯前景呢，可能就是这个工作 的待遇啊、薪资啊这样子的这些东西，我认为是会变差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这个职涯前景呢，在这个就业市场是由供需决定的，就跟所有其他物品的这个价格一样，都是供需决定的，这是 Economic 101 right。好，那我们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工程师，软体工程师的需求未来会怎么样变化？那这个工程师的需求呢，基本上是由两个数字相乘得出来的，一个数字呢是工作量，总体这个软体工程的工作量有多少？另外一个数字呢是每单位工作量所需要的工程师数量，这两个东西相乘，你就会得到你现在究竟需要多少个工程师嘛。那每单位工作量所需要的工程师数量呢，我认为会少非常非常多，这个数字会降低极多，这当然就是因为每位工程师的生产力呢是大幅提升的。你想象一下，一个 Devin 他的工作效率已经比一个可能 Junior 的 Software Engineer 是高非常多了，当然你可能会需要一点点人类的帮助，但是他读整个 code 的 documentation， 整个 library 的 documentation 只要一两秒，然后他写出一整个 code base 可能只要十几秒之类的，而且这个 Devin 基本上是永远不下班，而且随 call 随到。那这么强的一个AI 写程式助手呢，每一个工程师他下面可以一次管十几个之类的，你下面可以直接有十几个 Devin 在帮你分别写不同的东西，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用自然语言跟他们聊聊天，看一下他们的进度在哪里，然后帮他们一下，这样而已。那注意哦，我这边讲的是工程师，因为我觉得短期呢还是要有懂 tech 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 agent 领域常常讲到一个概念，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人类在这他们的回圈当中呢，随时去给出一些指正，这样。那这样子的角色短期来看还是重要的，对。但整体来说，每一个工程师他能做到的事情绝对是多非常多，换言之呢，就是同样一个单位的工作量所需要的工程师数量会少非常多。那另外一个变数就是那总工作量会变多还是变少？因为假设这个每个单位的工作量所需要的工程师变少很多，但是工作量的总量变大非常多，那这样搞不好这个工程师的需求呢是不减少 不减少反增加的哦。好，那这边呢，我自己是觉得不会那么夸张啦。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软体开发的工作量，可能确实真的是会变多，但是不可能比那个这个工程师他生产力的提升的倍数还要大非常多，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工程师的生产力的提升是大的太夸张了。所以整体来看啊，就是每单位工作量要的工程师数量少非常多，然后工作量总体变大一点点，所以说整体看来呢，工程师的需求是会下降的。然后另外一边我们来看这个工程师的供给，那这边呢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会增加的哦。那这原因也很明显，就是要成为一个软体工程师的门槛呢又下降了。这个门槛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持续的下降的哦。这个也呼应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软体工程的行业呢逐渐抽象化的过程哦。这个门槛是一直下降的，网络上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人是参加这种 bootcamp 出来变成工程师，而不是念这个传统的资工系这样。然后自学成为工程师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像是我自己也是自学的，虽然说我不是软体工程师啊，我上一份工作呢写的是machine learning 那个 data science 的 code 但前端后端我自己也是摸过一些，然后我也开发过所以说我都是有学过的。那我觉得这个 AI 出来之后啊，这个门槛呢真的又是大幅的下降了就是不只是你工作上需要用到的这个 technical 的技术变少，就是你开始越来越多是使用自然语言在使用这些工具，不只是这一点哦，你学习的进度也会大幅的增加，就是因为这些 AI 真的是非常好的个人家教像是我前一阵子其实有帮我自己的这个做的这个 GPT 呢写一个 API， 那在这之前呢我是没有用 Node.js 写过 API 的我从来没有就是用建一个这种 Express App 这种东西但是我靠着这个 ChatGPT 呢，我一个晚上就做完了就做出来了，而且还是可以，至少我在 localhost 上面 test 过是可以啊，就是当然部署之后呢这个可能 schema 出了一些问题但那个都是后事啊，就反正我可以很快的在一天之内我就用我从来没有用过的语言写出一个 API 那这件事情呢在我之前啊我之前写 code 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我绝对是先花一个晚上先看一下这个 Node.js 跟这个Express App 的教学，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尝试自己去 implement 这件事情那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直接跟 ChatGPT 说我要这个东西，然后写出来之后再叫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解释这样这是反过来的一个步骤。所以一个没背景的人要变成工程师越来越简单了，这就会增加工程师的供给嘛。好，那所以说有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供给增加需求减少这两股力道是在往同一个方向推的，是把这个你的 price 也就是这个软体工程师的待遇是往同一个方向推的，就是往下推。所以结论就是这个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前景会变差。好，那again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刚刚这整个分析框架都是我自己建的，那我觉得绝对会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也欢迎这个理性的讨论好，那我觉得在这之后延伸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子的工程师比较容易被取代，然后什么样子的工程师比较不容易被取代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软体工程师了，然后他们知道自己职涯前景变差当然这个不好过，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会先被取代的那个人还是比较晚被取代，或就是被存活下来的那个人，我们不要讲被比较晚被取代那我觉得这边很明显最容易被取代的就是那些非常 junior 他只懂如何使用工具的人他可能只懂这些程序员的语法，然后一些基本的工具怎么使用，这些 command line IDE git github 就只知道这些非常基本的工具，那你只会用这些工具的人你当然就是容易被取代，就是因为这个 Devin 这些工具都会用然后他写 code 的也会比你快非常多读 code 也比你快非常多，那你要怎么样胜过他呢？然后一些基本的 feature 你会写的 Devin 都会写啦然后你会需要去这个 Stack Overflow 找答案的 Devin 都已经全部背起来了所以说这边真的是赢不过。那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的呢就是这个行业中的精英，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这个 10X Engineer 这些最优秀的软体工程师，那他们有几个特质第一个就是他们能够写出最优化的 code， 就是你在 Stack Overflow 你找不到 到这样子的 code、哦、你他写出来的 code 他执行的速度他这个准确度、各个方面呢是一般、工程师写出来的 code 的好几倍，就像是有一些在写那个可能高频交易的 code 的人呢、哦、他们的 code 执行的时候可能 0.1 秒都有差之类的，可能 0.01 秒都有差，我不知道、哦、反正是非常 intense。 那这个想当然啦、啊、你去网络上拼拼凑凑这些 code 拼出来、哦、你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的、哦、那这个就是 Devin 没办法取代的、哦、就是因为 Devin 他就是 GPT-4 嘛，那 GPT-4 就是一个、Next Token Prediction 的机器、哦、这个我觉得你是科技上的听众你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概念了。那你如果是第一次听的，它就是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在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好，那它怎么判断下一个字要出哪一个字？它就是看它是看几率。好，在所有的字中哪一个字的出现的几率最高，它就放那个字。也就是说，它写出来的这些 code， 它的品质、它的训练资料综合下来的结果而已。好，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平均之类的概念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平均呢，当然比不过一个最优化的 code。 那除了这个优秀的写 code 能力呢、这些 10x engineer 还有一些其他特质是没有办法被 Devin 取代的，就是包括、他们有这些全局观、他们可以看到所有 feature 合在一起会怎么运作，然后这些甚至看到说这个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些、这些 feature 呢、他们比较长期的 impact。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 Devin 比较难去看到的。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些、软实力，像是这个沟通力啊，这些、与人协作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呢都是在职场上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然后也没办法被 AI 取代的、哦、那就祝这个所有的软体工程师或者是想成为软体工程师的人呢都可以成为 10x engineer、哦、大家加油。那 Devin 这边最后一个可能收尾的话题呢，就是 Devin 的竞争者是谁、哦、Devin 的下一步是什么。那这边呢我觉得就很快聊一聊啦，就是我觉得 Devin 会持续进步，这个是毋庸置疑、就是这个团队呢他们在这个他们的这个 agent 的 API 的部分呢都会持续的做优化，然后这个 OpenAI 呢也会继续去 train 他们的不管是 GPT 4.5 还是 GPT 5、他们会继续 train。 那除此之外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的东西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开源的 Devin，就是我觉得很快就有一个开源的 Devin 的竞争者出现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开源的专案是很类似 Devin 的这些软体了、就像是这个 GPT Engineer 或是 Meta GPT 这样子的、概念都很接近 Devin 了，所以说我觉得很快就有一个开源版的 Devin。 那在闭源模型这边呢，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潜力股一个黑马就是这个 Google 的 AlphaCode 2。那这个 AlphaCode 2呢是以 Gemini 作为它的 base model train 出来的一个 agent 的模型、它也是一个 agent 哦，就是它有在这个 Gemini 的大脑以外呢、外装给它一个 search 的能力。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还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些 demo 或者是、实际使用的体验，还是我没有看到，有可能是我没看到、对。那反正这个 AlphaCode 2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类似 Devin 的一个软体，然后也会非常强。好，那我们这个 Devin 的话题呢就讲到这边吧。好像是又讲的有点太久了、那今天应该是没有时间把这个剩下的两个话题都讲得很完整。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这两件事情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重要在哪里，然后我有什么想法这样。好，那首先呢上礼拜是这个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的一个大日子。那我们知道 SpaceX 有一个史上最强的火箭、不只是 SpaceX 史上，是人类史上造过最强的火箭、最强就指它的推力是最强的、然后它也是这个最大然后载重量最重的这个火箭叫做、Starship、中文叫做星舰。好，那这个星舰呢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带人类殖民火星、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因为它要可以载重100公吨以上、这样子才能带足够的物资到火星。那这个星舰现在仍然在这个开发的阶段，它有试射过两次了， 分别是 IFT1 跟 IFT2、哦、IFT 就是 Integrated Flight Test、哦、就是他们说试飞的这个名词。那上礼拜啊，这个新舰就进行了它的第三次试飞，它的 IFT3、哦、这是有史以来第三次的试飞。然后你如果想要快速的了解这个 IFT1 跟2它的结果，然后还有这个新舰的一些它的可能它的细节的部分、哦、你可以去听科技浪的 EP17、哦、那 EP17 的后半部呢有聊这个新舰。那我这次也是有跟到这个 IFT 的直播、哦、这个新舰每次发射呢SpaceX 都会在X 平台上面直播这样。那我是有看，我是有跟到这样。那只能说哇，真的是热血沸腾啊，这次的 IFT3 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试射。好，那我就跟大家大概讲一下这整个过程啊，然后在过程中呢顺便带到一些就是他在 IFT3 达成的一些里程碑。好，那一开始呢这个 countdown 到零的时候呢，这个火箭呢是非常顺利的升空哦。好，那所有的33个 Raptor engines 全部都有点燃，全部都有正常运作这样。好，然后到了他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他们要进行分离的时候，这个 hot staging 的部分。好，那这个分离就是指就这个星舰呢，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好，分别是它下面的一个叫做 super heavy booster 的一个，也就是这个推进器。好，那它是比较大的这个部分。那比较上面比较小的那个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作 starship， 就是星舰。好，它也叫做星舰，整体叫星舰，但它上面那个小东西也叫做星舰。好，那因为那个星舰呢，上面那个小的星舰呢，它才是你放货物的地方，然后人类乘坐的地方，也是这个真正要上外太空，真正要到火星的地方。好， super heavy booster不会到火星，也不会到外太空。哦，它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星舰给推到一定的高度，让它可以就是顺利的到外太空这样。那这个分离的阶段呢，也就是这个 hot staging 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推进器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要跟 starship 分开的时候。哦，那这边的分离呢，其实 IFT2 就已经成功了。哦，那这次 IFT3 呢，也是再成功了一次。哦，那分离之后，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跟 starship 就有各自的任务，各自的命。运这样。那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它的任务呢，就是往回飞，飞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呢，然后降落，哦，让这个最后是要让这个他们所谓的 Chopsticks， 就是这个他们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塔，有两只铁杆子伸出来的塔，把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给接住。那这是最后啦，那这次测试他当然没有测试这个，他只是想要测试两个关键的操作，一个叫做 Boost Back Burn， 一个叫做 Landing Burn。 好，那 Boost Back Burn 就是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它往回飞，然后飞到指定地点的时候，它点燃引擎去做出的这个动作，哦，点燃引擎往回飞的这个动作。好，那Landing Burn 就是指它在要降落的时候，它又再次点燃它的引擎，让它可以减缓它的降落速度这样。那这个IFT3 呢，我们成功的看到了 Boost Back Burn，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Landing Burn， 啊，Landing Burn 的部分是没有成功的，这个有些引擎没有点燃，然后这个 Super Heavy Booster 呢就在降落的时候就自毁了这样。那再来我们回过来看 Starship 的命运如何。哦，这真的是非常厉害，它有成功的进入这个地球的 orbit， 就是这个地球的轨道，然后在地球的轨道飞行了一阵子，哦，飞行了几十分钟。哎，你要知道这个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飞行物在外太空，哦，我们在外太空放过最大的飞行物就是这个，哦，所以这真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刻。哦，那它在地球的轨道呢，它其实有要测试两个东西，哦，一个是这个他们所谓的Pest door open， 哦，也就是这个 payload door， 这个货物舱的门呢要能够在外太空打开，哦，因为如此一来呢，你就可以部署这个Starlink 的卫星。那这次这个 Starship 呢有成功的打开这个门，然后成功的关上，哦，所以说它以后会有部署Starlink 卫星的能力。那另外要测试的一件事情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就是叫做 propellant transfer，基本上就是在外太空补燃料这件事情，它要跟这个外太空原本 SpaceX 就发射上去的这个燃料箱做 docking， 做结合的一个动作，然后把这个燃料给补到 Starship 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要飞长途一点，就比如说你飞到月球或是飞到火星，你一定要在这个外太空能够补燃料。 那这次的 IFT3 呢，他们也成功的完成了这次的测试。那成功完成了这两项测试之后呢， Starship 就是要回到地球，然后要被回收嘛。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可以被回收啦，但是它就是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呢，它有一点被烧掉了这样。那进入大气层的那几刻，就是它被烧掉之前啊，那个时候直播都还有讯号哦，就是真的这个 Starlink 的网络真的很强哦，那个时候直播都有讯号，我们都看得到它的这个太空梭的表侧呢有这个高温的电浆聚集，哦，那个画面真的是超酷，真的我觉得那有1600多度 C 的这种高温电浆，哦，超酷的。所以总体来看呢，这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结果，我们基本上验证了 Starship 这个概念是可以用的，这个火箭是可以到外太空的，而且可以在外太空补燃料，可以在外太空部署卫星。好，那会需要继续努力的部分呢，就是这些这个不管是 Booster 还是 Starship 也好，他们的回收的部分，回收的部分是比较困难的。那马斯克也说了，就是他说今年还会再有六次的 Starship 测试，所以说我觉得依照 Starship 现在进步的速度，就是他真的从 IFT1 到2到3每一次都是大跃进啊，我真的觉得可能在明年呢，我们上火星是绝对没问题，我们上月球，不要讲错了，不可能明年上火星哈，那我们明年上月球是非常有可能的。好，那这个 SpaceX 的事件就大概讲到这里。那最后就是这个 Figure AI 的机器人啊，那这边其实老实说真的没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反正呢就是有一间叫做 Figure AI 的这个 AI 机器人新创，他们去发出了一个 demo 影片，是 demo 说他们的机器人呢有跟 OpenAI 做结合，所以说可以跟人类对话。那人类就叫他说，哎，你桌上拿一个东西给我吃，然后他就把那个苹果拿起来递给人类这样，然后他人类再说，哎，帮我把这些垃圾放到篮子里，然后就这样做这样。那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影片啦，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反正这个影片我自己觉得是蛮酷的，然后也有 go viral，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影片 go viral 了。那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这影片厉害的一点就是，哎，人类可以跟这个机器人用自然语言对话这一点。好，那这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就一样，你就是拿个 ChatGPT 的脑袋，就是它的 API， 然后让它学会 call 你的这些 ac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就是他们有很多这种neural network 的 action model 是专门在做特定的动作的，比如说拿苹果这件事情就有一个neural network 在负责这件事情。那这个 ChatGPT 呢就会根据它这个跟使用者的对话呢选择去 call 一些相对应的这些 model。 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的，那个 Tesla 的 Optimus 要做到这件事情也非常简单，他就直接给他这个一个 LM 的大脑就可以了。那实际要比较这个 Tesla 的 Optimus 跟Figure One， 就是这个 Figure AI 的机器人呢，我觉得是有一点难比啦，因为他们两边呢目前都释出非常非常少的资讯而已，就是他们一些 demo 影片，然后 demo 影片可能有给一些线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很好的比较这两者。但我目前的想法是，这个 Tesla 它的手的精细程度应该是比这个 Figure One 还好一点。那这个 Figure One 它的这个neural network 就是 neural network action model， 它的效率应该是比 Tesla 高一点点，这是我的猜测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动得比较快一点。在他们释出的非常少的讯息当中呢，他们有讲到就是 Figure One 它的手部动作呢，它可以做到200赫兹，也就是说一秒它可以校正200次。我个人是觉得 Optimus 应该还没有那么快，但是你如果说长期要选一个赢家，我觉得应该是 Optimus，因为 Optimus 他们有 Tesla Dojo 嘛，就是他们非常强的这个很擅长处理影像的这个训练设施。然后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Tesla 有非常强的制造能力，尤其是低成本的制造。那我猜这个 Figure One 绝对这个制造能力是不可能比得上 Tesla 的。好，那就短暂的聊到这边。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你一样就是老话，我觉得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烦了，但反正你喜欢的话你就帮我五星评分，然后留言，然后这个也谢谢今天的赞助商Asus。 想要买这个全能笔电呢，可以去参考这个 Zephyrus G16 这一台，然后 然后呢，如果你也想要赞助科技量的话，可以到本集资讯栏里面找到我们科技量的这个听众轮廓，然后还有这个我的信箱我们的 team 的信箱你就寄信过来，我们就会有人回你了。那最后一样，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